他出生以后每一声的音声都美妙的，没音唱的。所以那五百个工人是谁呢？就是现在的五百个妻儿。这个五百工人呢，虽然是给这个长者做工嘛，但是他能够有恭敬的供养毕支佛，也是修福的，有很大的福德的。所以我想说令心福利呀、啊，但是他没有恭敬心，时间久了厌烦呢，他骂辱这些两千位毕支佛，说他是乞儿，所以他从那以后事事做乞儿。现在啊，他以前的善根呢，供养毕支佛，他又忏悔发愿呢，想要得解脱，所以现在遇见释迦牟尼佛，他也就证得阿罗汉果了。那么这个令心福利这件事啊，在我们一般的来说，也是很重要，很重要是很重要。我们讲《金刚经》就提到，一般的福德。对于我们当然也好，生活好一点，但是无常了，得到了富贵以后，无常了就完了，就结束了。要是在三宝里边呢，你修了福德，你不但是得到福德的果报，你还因此而得圣道，能得到解脱的。所以这个令心福利啊，有这样的不同的。要在梵天中尊为一圣慧，要在地师中尊示现无常，要在护师中尊护住众生。这个这个方正品的一开始啊，是赞叹维摩居士的德行，分两种，第一种啊说他法身的功德啊，就是他的本来面目，他真实的功德。底下欲度人故以善方便及毗耶离呀，这以下呢是赞叹他的呀、应化身。他从佛世界来到我们这个凡夫世界度化众生的这个情况啊，赞叹他这个功德。这个功德里面呢，实在就是两大段。一开头说是资财无量摄诸贫民啊，奉戒清净摄诸回谨，一饮调行摄诸秽怒，以大精进摄诸懈怠，以残疾摄诸滥意，决定慧摄诸无智。这都是以道摄虚，就是维摩居士以佛法之道来引导这一切众生，教化一切众生。底下这第二段所有白衣奉持沙门清净旅行，这以下就是因虚通道。维摩居士他现一个白衣啊，现在也是个有居家之人啊，有妻子儿女的，这种种境界，这都是虚。但是他利用这个虚的境界，能够弘扬佛法，教化众生，是因虚通道。但是从这个要在长者中尊为说圣法，要在居士中尊断其贪着啊，一直到将禅念的，要在梵天中尊，这一段文呢是赞叹维摩居士的呀，这个在一切的境界里面呢，他都是最都是受到尊重的啊，赞叹那个尊圣的功德。但这件事啊，实在这个维摩居士呢，他的心里面呢没有这个尊卑的分别，是这个人是尊贵的，是这个人是卑下的，没有这个分别。但是他是卑下的身份，维摩居士他也实现的，他也那个身份能利益众生，他也会实现，他也可以能实现一个乞丐 啊，去教化众生，他也能的。那么他是四现一个梵天王，他做国王，这个身份他也是能的，就是高低他都能实现的。但这一段文里面只是赞叹他的尊胜的功德啊，那个卑下的境界就不提了。你们这是赞叹他的圣德。要在梵天中论，就是维摩居士啊，他弘扬佛法，他不是就是一个身份的，他要在梵天那里面呢，在梵天里面也是受到尊重的，啊，回忆盛会。这个要在梵天呢，这个话怎么讲呢？比如说维摩居士是人间的人，啊，我们这个欲界，南阎浮提的印度佛在世的时候。那他是这么一个大长者的身份啊，人间的人，他的人间这个人呢，他能到梵天去，那么这就是要在梵天，这也是这个、也可以这么讲。那么也可以说，他不是在人间这个人呢到梵天去啊，就是他那个他就视现一个梵天呢，就是生在梵天的，就在梵天那里，不是说人间的人到梵天去。那也叫做要在梵天。那现在这个文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两个说法是哪一个说法呢？这前看这前汉文的意思，他是人间的人，有人间的人呢到梵天去。当然这个要普通人是不可以，啊，像维摩居士这样也是可以。像这些啊，大俄罗汉有神通的俄罗汉。他也可以随时可以到梵天去的。梵天这个梵呢，就是中国话是清净的意思。那个佛法里面呢，把众生的世界的分类啊，有欲界、有色界、有无色界。这个梵天呢是属于色界的，色界有四禅天：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。这个梵天就在初禅。初禅呢有三种天啊，梵众天、梵辅天、大梵天，三种天都叫做梵天。这个梵天呢，这个梵字是个清净的意思。为什么叫做清净呢？这个得了禅定的人呢，得了色界禅定的人呢，他的由他的那个程度来看呢，欲界的人都是污秽的，都是肮脏的。欲界的人都是不清净的，就是色界天以上的这个禅定的境界是清净的，是离欲清净。这个梵天的人呢，他因为他是最清净的，欲界的人他都瞧不起啊，所以那个天上的人都高慢了，有高慢心。要在梵天中尊，但是要是维摩居士他要是到了梵天上去的时候啊，那些梵天人就不敢高慢了啊，也尊重维摩居士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什么他受到他的尊重呢？世界上事情、人间的事情、天上的事情，道理是一样的，就是你的能力也比他强，那他就是要尊重你了。因为梵天的人他们是有高深的禅定啊，但是维摩诘的禅定的功夫比他更高深，所以他就是尊重他，回忆盛会，不但他的禅定的功夫比他深呢，还能教诲他出世间的佛法的智慧啊，教诲他 叫他明白苦集灭道的道理。那么也你虽然得了色界的禅天的境界，你还是凡夫啊！啊，要得到圣道的时候，才是最殊胜的。这个这里这个圣慧就是出世间的智慧啊。要在第十中尊视现无常。这个第十怎么讲呢？这个说全了啊，是这样说哈。 这个印度话叫做释迦提婆因陀罗，是这样说。这个释迦翻中国话叫做能啊，这个提婆翻的中国话叫做天，也有地方翻个提叫提环啊，释提环音啊，叫做提环，有地方也叫提婆，中国话叫做天。这个因陀罗呢，中国话就翻个主，也有是翻个帝，皇帝的帝，就是能天主啊，或者能天帝。那么现在这个文啊叫做第十，就是啊印度话嘛叫做十啊，中国话嘛叫帝，中国话取一个字取个帝，印度话就是取一个释迦的释，这是华梵定语。说第十就是这个欲界天呢，须弥山顶上有三十三个天，三十三天就是现在是三十二天，加这个第十就是三十三天。要在第十中证啊，是四现无常啊。这个第十这个音呢，这个音是一个有道德的人，他很少有高慢心的人，非常的忠厚的人，但是他的生活情况啊，我们在阿含经里面也看见了啊，其实他这个论里面也提到，这个音呢，天上这个欲的境界是很殊胜的，很不得了，这个欲的境界。这个目犍连尊者，他有一天呢，从禅定里面出来呀，他想起来一件事，想起来这个释迦梵音呢，就这个弟子啊，是在佛前听法，他请问佛一个问题，请问佛这个解脱意的解脱意。他请问这个解脱意啊，那佛为他解释了，他很欢喜，还说了几句欢喜的话，那么他就回到天上去了。目犍连尊者就想起这件事，就说他这个弟子的欢喜啊，是听见佛现在为他解答的这个法语而欢喜啊，是还有余意，还有其他的意思想问而欢喜呢，不决定。那么就目犍连尊者乘着神通啊，就到了三十三天，到了释迦梵音那去了。那么这个时候，这个释迦梵音呢，正在这个水池子里边呢，和五百天女在水池里边的游戏。游戏这个释迦梵音一发脚，这个目犍连尊者来了，就。释迦梵音就下令啊，对这个天女说：“莫割莫割啊！”就是这个天女啊，大概在水池里面游戏，其中就是唱歌啊。这个天女的歌声的微妙，周身带着璎珞，璎珞也发出了微妙的声音。那么这时候是在目犍连尊者来了，那么这个释迦梵音说：“你们不要歌，不要唱歌，不要唱歌。”那么这时候天女就默言，那么释迦梵音就到了目犍连尊者这里来顶礼，那请问呢目犍连尊者，这什么事情啊，有什么指教呢？目犍连尊者就把他心里面这个问题也对他说了，说是你这个对于佛的说法心里面欢喜究竟是怎么意思呢？是还有余意要请问佛而欢喜呢，就是听佛说的法而欢喜呢？这释迦梵音说呀，是您问我这个事情啊，我在佛前听佛说法的时候我心里面清清楚楚啊，但是我要回到天上来的时候啊，我就是这个放逸的境界，以前的事情啊，有的时候记住，有时候不记住的呀。他说：“您不要问我， 你还是回去问佛看看是什么意思，我现在不知道了。那么这释迦梵音呢，就是也很坦白，他不掩饰自己。那么这个时候啊，释迦梵音说啊，说是啊，这个问你来的意思，这个已经我也跟你解答了，没有事了，但是我还有请您参观参观我们这里的呀、啊，有新造的这个楼啊，楼房啊，新造好的楼房，请你来看看。啊，那穆家人那是默言允许，就来参观这个楼房。参观的时候啊，这个释迦梵音说啊，说这个房子啊是有一啊、这一片楼房啊有一百幢楼。每一幢楼里边呢有七个单位，有七个单位，每一个单位里面有七间房，每一间房里面有七个天后，好，有七个天后，就皇后的后，每一个天后还有七个侍女，这个这么多，有一百幢房，你看这一百也成这么多个七，有这么多的人在里面。这个里边呢，这个释迦梵音呢，在这个水池里边呢，有五百个才女，这个游戏那是一回事啊。等到来参观这个楼的时候，楼里面还有这么多人呢。你要平常要是释迦梵音来的时候，这些女人就是又歌又舞的。但是目犍连真这同时来的时候，这些女人都藏起来，就不也不歌也不舞。不不，这个时候啊，我这个释迦梵音就赞叹呐，说这个楼造的怎么好，怎么好。那么穆犍连真说是的，说你前生的福德因缘呐、啊，所以现在有这么好的果报。那么这个释迦梵音呢，自己赞叹了多少次，连续说了三次，说这个楼房怎么好。穆犍连真说心里想啊。是很好，但是你未免说的太一次又一次未免太过了，说的太多了，这可见你这个爱刀心太过了，这是穆犍连真心里的话。那么这个时候穆犍连真的心里面就入定了，这个脚趾头一按这个地一按，这时候这个房子就是震动起来啊，东倒西歪的，这是。那么这些天女在里面通通都跑出来动了，可这时候穆犍连真的也不见了，就回到人间来了。那么这个是阿含经里面说的，所以要在第四中尊视现无常，莫净明居士、维摩诘居士要在第四中也是尊重他。当然是文本结局的这个圣德是无量无边的，谁不重恭敬呢？那么呢，你对他虽然是尊重他，但是他的慈悲心还没停下来呀、啊，所以视现无常啊，要表现呢、啊、众生这个啊，释迦梵音这个爱饶的境界，叫他知道都是无常的，不是永久的。你应该精进的修行啊，这个意思。要在护世中尊护住众生，这个护世呢就是四大天王，这个一阶天呢一开始的这就是四大王正天，就是四大天王，就是在三身的以下啊。这个四大天王为什么叫做护世呢？因为这个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的恶鬼恶神呢、啊、是扰乱众生的。那么这个四大天王啊，他能够降服这些恶鬼，使令他不要扰乱人。这样子就是保护了世界上的众生了，所以就是护世。护世中啊也是啊，尊重维摩诘居士的啊，护诸众生啊，而维摩诘居士更能究竟的啊 爱护一切众生的。长者闻摩诘，以如是等无量方便饶益众生，这几句话呢就结束前面这一段文。闻摩诘长者以如是等无量方便，就是从这个以资财无量摄诸贫民奉戒清净摄诸慧心这一下，一共有35事，有35种方便。长者闻摩诘以如是等，就是这样的同类的无量无边的方法啊，来饶益众生的啊，多多的很多的很多的利益众生。因为这个八地菩萨以上的境界，他能够同一时间呢，在无量无边的世界里面利益众生的，不像说我们凡夫啊，是这一时只能做一样事，不能做两样事，啊，不能同时做很多的事。但是八地菩萨以上的菩萨，同时能做很多很多的事，能在无量无边的世界现种种身的利益众生的。所以这里说以如是等无量无边的方便饶益众生，这个我们凡夫对圣人的境界是不可思议的。有的凡夫有的时候有些特别的事情都是出人意料之外的，何况是圣人的。其方便现身有迹，以其极故，广大臣、长者居士、婆罗门等、居住王子、定义官属无数千，皆往闻迹。前面这是赞叹维摩居士的德行，啊，有这么样微妙广大的功德。这以下呢，是说他为众生啊，说法。宣扬佛法，正面的宣扬佛法。这以下这个地方啊，一共是有4段啊。头一段是方便现迹啊，其以方便现身有迹。其也就是指闻摩居士，闻摩居士他以方便现身有迹。这个方便现身有迹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没有病，但是他为了利益众生啊，就方便的现出来病的形象，所以叫做方便。根本就是有病，那就是真是有病。他是没有病啊，而现出来病相，那么就是假病弘道啊。这个圣人的境界不可思议。我们也有病了，就是苦恼境界。圣人呢，他假借病来利益众生啊。这个通常我们的苦恼境界啊，有老、有病、有死啊，这些苦恼境界。这个老啊，得要年纪大了才可以的啊，才能成老。那么得要经过很多很多年了，才到老的时候。那不能一下子就老的，那么这个要死了呢，死的要是人死了就不能说话了，也不能弘扬佛法嘛。要是有病的时候啊，随时可以会有病的啊，有病而这个还能说话，那么这个维摩居士呢，就在老病死里面选择了这个病，选择这个病啊来弘扬佛法，假借病的题目啊弘扬佛法。所以说其以方便现身有迹，以其极故，国王大臣、长者居士、婆罗门等、居住王子、定义官属无数千，皆往闻迹。这是第二段诸因参问啊，很多的人呢啊来看他的病啊，慰问他，因为他有病了，所以这个国王啊，还有大臣，还有长者，还有居士，还有婆罗门等。还记住王子并于官属啊，其的属员啊，这些高官的属员，无数千人，这样就很多很多的人呢啊，都来看他的病。因为文殊居士啊， 啊，他这么你看前面这个方便里面呢，可见他很多很多的这个地方他都认识了，认识了很多很多的人，各阶层的人他都认识了，都是好朋友，所以他有病了，这些来慰问他的病。二节因义生计广为说法，诸人者，世身无常，无强，无力，无坚，速朽之法不可信也。为苦为恼，重病所及，诸人者，如此身明智者所不护。这是第三段，因为说法。这些来看病的人，到维摩居士这里来看病，维摩居士呢，愿意生机广为说法，就假借他自身的病痛啊，就很详细的为来看病的人呢讲解佛法的道理。这个讲解佛法，而是以这个生计做题目的。诸人者，世身无常，无强，无力，无坚。这底下分成两段，第一段是劝谏凡身，第二段呢劝求佛身。这底下说法分这么两段，第一段呢，劝这些来问病的人呢，要厌这个凡夫的这个身体；第二段呢，劝这问病的这个人呢，要心求啊佛的法身。因为我们凡夫这个人的身体呀、都有老病死，这不是太好。佛身呢，没有老病死。永久是健康的，永久是安隐快乐的，所以要应该是心目啊希求佛的法身。这是第一段啊，劝谏凡身。诸人者，世身无常，无强，无力，无坚。这个隐者，这个隐呢是个尊称啊，按中国我们中国人来说，隐以道德啊，有道德的人称为隐者，或者是有慈悲心的人称为隐者。这就是恭维来问病的人啊，一个尊称。世身无常，他们各位来看我的病啊，我们知道这个身体是不长久的啊，它是不固定的啊，有变化性的。这个无常啊，在佛法里边呢，它是口头上常说这句话啊，是无常的。可是在这里呀、怎么样讲呢？这无常啊，是本无今有，已有还无，那就叫做无常。原来没有，现在有了，有了也不是常有啊，又回到没有了。这个没有，这个无又不是常无，它有因缘的时候又会有了，也不是常有，也不是常无，没有这两种常啊，所以叫做无常。那么的这里的无常嘛，可以这样解释，或者说这个无常这里是总说的，底下的无强无力无坚是别说的，也可以这样解释。从字面上说呢，无强啊就是身体不强壮，无力也就是没有力气啊，无坚就是不坚固啊，容易破坏。或者这样说，这个强就是老了，您这个身体呀、它不是靠得住的， 本来很健康很强壮，但是年纪大了老了呢，他就不强壮了啊，这就老健康失掉了。无力，这个力呀，是指病说的啊，这个病来了呢就没有力量了啊，身体就是很虚要啊，很远要力啊。无坚，坚就是死掉了，无坚就是死掉了啊，这个身体不坚固啊，被死所破坏了啊，死掉了。无强是老的意思，无力是病的意思，无坚就是死的意思。这个身体啊是无常的啊，它有老病死啊，是速朽之法，不可信也。前面的老病死啊是大的阶段来说的，这个速朽之法呢是刹那刹那的境界来讲的，这个身体啊刹那刹那的变化啊，所以它可以，它能老或者病或者死的，就速朽，很迅速的就变化了，就有生灭变化，就是朽啊，或者说速朽之法，说是我老了，我有病了，或者还没有死，但是很快的会死掉的，也可以，这个速朽也可以这么讲，不可信也，是这样的身体啊。是不可以相信他的，他是靠不住的，这个信就是靠得住的意思，不可信也就是啊，他不是靠得住的。这是说这个身体啊是这样的不好，为苦为恼，重病所及。前面这一解文呢主要是说无常啊，是无常的意思。这个为苦为恼这一下呢是说苦，这个要是我们静坐，欢喜静坐的人呢，静坐的时候不能完全修止，不能够完全是止，应该也有观啊。这个止是令心呢寂然不动啊，宁静不动，也是很好。但是也应该修这个观，第一个观呢，就是修这个无常观，是不是这个身体啊，无强无力无坚，速朽之法不可信也。应该这样思维，这个观就是想，观的想也，思想这样思想，思想一会儿就停下来，还修止，应该是这样的。为苦为恼，重病所及。这个身体呀、它有很多的苦啊、为苦所恼的。这个苦啊，我们通常说就是生老病死苦啊，生苦、老苦、病苦、死苦、爱别离苦、怨憎会苦、求不得苦啊、无运。持圣苦，这八种啊，八苦啊，大概我们呢、信佛很久了的人多少也听讲过，书本上也看人解释过，我现在啊不每一个苦去解释，但是啊我把它分成两种啊，把这八苦分成两种苦。这个八苦分成两种，就是前七种苦啊是啊是虚苦，就是世界上一般的人呢也知道是苦啊，也知道这个老病死是苦啊，求不得苦、爱别离苦啊，啊怨憎会苦，也知道是苦啊。这里边呢这个生啊一般人可能不知道是苦，生因为生是快乐嘛，不因为是苦，其实生就是众苦之本，要不生还哪有老病死呢？其中这个求不得苦啊，同爱别离苦有什么不同呢？ 这个相爱的人呢愿意在一起，但是非要离别不可。你和那个求不得有什么不同呢？这个爱别离苦啊是要因来说的，这个求不得要事物说的啊，或者说是我想要发财啊求不到，那么或者其他的一些事情，那么也求不得苦。或者说这个爱别离苦啊是过去了，这个爱是过去的，那叫爱别离苦。这个求不得啊是你所求的还在未来，那么这是一个过去未来也是不同的。这七种苦都叫做四虚苦。这个最后一种啊，这个无蕴呢，无蕴也是苦，就这个身体的舍受想行识，有这个生命的存在啊，就是苦。这个叫做圣意苦。这个圣意苦怎么讲呢？就是要见到圣意的人呢才知道是苦，就是圣人才知道是苦，凡夫不知道是苦，凡夫不知道有生就是苦，还不知道这回事。这个刚才这个问题啊，这无为法是像什么似的啊？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无为法它如什么呢？它像什么呢？这个无为法，见到无为法的人呢，他心里面究竟的寂静了。这个时候才知道舍受想行识是苦，凡夫的舍受想行识是苦恼的。这个这个非佛教徒啊，他们能够啊放下世间的名利啊，我在这个寂静的地方啊修禅定，能得到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还能得到空无边处定、实无边处定啊、无所有处定、非想非非想处定，能得到这么高深的禅定。他们得到这个禅定了以后啊，他就认为这是已经到家了，究竟的解脱了，事情已经做完了，这是最高无上的境界了。那么这个在这个圣人呢，佛法里面的圣人来看呢，就是这些人呢他不知道无蕴是苦。不要说我们欲界的人呢，就是散叶天得到禅定的人呢，他舍掉了所以我们是欲界的人呢，你得到散叶定了，但是你这个欲界的身体还在啊，等到他的人间的寿命终了了，死掉了，舍掉了这个欲界的身体，他到了散叶天去了，得到散叶天的那个身体了，得到那个身体了。我多说几句啊，这个三界天的身体什么样子呢？是什么样子？这个佛在世的时候有个马胜比丘，这个马胜比丘啊，我们少说几句啊。这个马胜比丘啊，他到天上去啊，他到天上去啊，他有一个问题啊，就这个四大种啊，到什么时候才能消灭？这个地水火风啊，我们这个身体都是由地水火风阻止成的，那么这个四大地水火风啊，什么时候才能熄灭？有这么一个问题。这个问题他就是到了三界天呢，问这个梵天王你问这个问题。那么他到了梵天的时候啊，那么我刚才说有梵众天有梵辅天嘛，他先见到这个梵众天梵辅天呢，他就问了，就是这个梵天王在什么地方？这个这些梵天就回答他说，我们也不知道梵天王在什么地方，但是我们要想见到他的时候，我们就处处求，在这个地方各处的去求，想要见到他，你心里这么想就会见到。那么这个时候这个马上的就这样做了，就这样在这个地方找他，忽然间就来了一很大的光明现出来，在光明里面呢现出来一个童子，有五个鸡，这个头上有五个鸡，这可见你看这个梵天王这个身体是什么境界。 经上说这个天宰界天以上的人都是一生身，都是一生身。我们人间的人呢，人间的人这个身体就是这么高，这也就是这么大，你说你心里想要怎么变化还不是那么容易。那天上的人可不是啊，那欲界天以上的人可不是啊，三界天的人可不是，是那样境界。那么样的殊胜的境界，但是在佛弟子啊这个圣人来看呢，那就叫无蕴炽盛苦，就是无蕴炽盛苦。他不知道那也是苦恼境界。我以前也说过，那个身体为什么是苦恼呢？有什么苦恼呢？这个佛释迦牟尼佛啊，这个六年苦恨啊，这个初出家的时候，释迦牟尼佛的喜达太子离开皇宫啊，一出家去修行的时候啊，遇见一个仙人呢，去跟他学啊，得到非非讲对，说这个外道这个大老师啊，他死了以后升到非非讲对。生到非非想天的寿命啊，八万大劫，这么长。死了以后呢，他来到人间呢，就堕落成畜生了。就这个外道，堕落成畜生。这个大畜生啊，有在陆地也可以住，到水里面也能住。他这个身上有两个大膀啊。翅膀，这两个，这一个翅膀一伸开有五十由旬这么大。这个他在飞飞翔天，他那个身体啊，当然是很殊胜，死了以后就堕落成畜生的境界。那要是在佛法的解释呢，就是这个畜生的这个业力啊，就在他飞飞翔天那个身体的色相形式里面含藏着。但是在天上的时候啊，这个罪业没有发生作用，他死的时候那一天的果报结束了，那么这个罪业发生作用了，就得了畜生的果报。那么这个诸天都是一样的呀，无量劫来呀，业力多得很呢，三个道的业力任何人都有，连我们也都是一样。那么这个呀，佛弟子佛菩萨来看呢，诸天那个啊，殊胜的境界，快乐的境界，那个安隐的境界，欲界是不能比的。但是啊，佛菩萨慧眼的法眼看呢，在他的受想行识里边呢，有三恶道的罪业在里边。他那个果报结束了，就有可能到三恶道来，到地狱去，到恶鬼道，到畜生道受苦的。说那个身体好吗？不见得，所以那就是苦。这个苦啊，我们通常说有行有坏苦，有苦苦，有行苦，这个就是行苦。这个行苦怎么讲呢？就是他现在不苦，现在可以承认他是不苦，但是他这个时间不是停在这里的，他继续向前走的，继续向前走啊，哦，他就遇见苦了。继续向前走，反正不是坏苦啊，啊就是苦苦。所以三界天、五三界天的人呢，是很安隐快乐，但是他的寿命的时间呢，说一万六千大劫也好，两万劫也好，八万大劫也好，这时间刹那的过去了，等到结束的时候，他就遇见苦了。他不是坏苦就是苦苦，这些辛苦，这不是一个安乐，没有究竟的安乐。但是这种啊辛苦的境界，唯有佛菩萨才知道的。这非佛教徒啊，得到了三界的四禅、无三界的四空定啊，他因为是得涅槃了，实在佛教来说那是辛苦的境界。所以这个地方叫做圣意苦，说见到圣意的圣人才知道那是苦恼境界。有的舍得言是就是苦，这微苦为恼，它是有这么多的苦，微苦所恼乱，是重病所及。这个八苦里边就有病，有 也包含着啊病苦的。那么为什么这又提出来呢？啊，重病所及呢？就因为现在文文就是他身体有病，啊，借这个病的题目为他们讲解佛法，所以把这特别的提出来。说这个身体呀、啊，很多很多的病啊，集聚在这里边，这是一个病的、啊、聚集的地方。说诸因者如此身，名字者所不护啊。这个为苦为恼众病所及呀、啊，说这个身体的苦，这里告诉他说：“诸位先生啊，如此身，名字者所不护，像这样苦恼的身呐、啊。”这个明智的人呢，是不认为这个东西是靠得住的，不认为这个身体是靠得住的。说现在我没有病啊，我很好啊，是靠不住的。说不要说是欲界的人，三一天的人都是一样，无三一天都是一样。说明智者所不护，这个明智者就是对于这个缘起的道理、老病死苦的道理啊。能深深的观察的人就是明智者啊，或者说是啊佛菩萨。佛菩萨认为啊，众生的所有的思想想是身体都是靠不住的，不可信赖的。四身如寂寞不可琢磨，四身如泡不得久立，四身如焰终可爱生，四身如芭蕉终。